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9:30，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大家好，今天9月15号星期一，又到了我们每个星期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Paul。转眼就到了秋天了，当然今天十分的热，让人觉得好像夏天又回来似的，但是马上今晚就凉快下来了，明天也气温也不会到80度。今天我们很有幸请来了我们的嘉宾 Tony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对韩国的各种经历。
然后大家好，我是 Tony。
说起来秋天是一个去韩国的非常好的时候，是吧？
没错，秋天或春天吧，我觉得。
因为在这个地理位置，好像夏天的话就特别的热，冬天的话也挺冷的，然后韩国也是一个很经常下雨的地方。
还好吧，就是主要是看地区，我觉得像首尔啊这样比较主要的旅游景点其实还好，其实还好。就比如说釜山，它可能雨比较多一点，
靠海边。
可能是
因为我就是曾经看过一些韩国的电影，我觉得他们电影里面总是在不停的下雨。
我觉得他们是比较喜欢那种气氛，就是怎么说呢，用雨来营造一种电影气氛吧，可能是一种怎么说民族性格。但是其实我个人的对韩国的印象，其实主要就是首尔和釜山了的印象，还是首尔还是比较干燥和闷热的一个地方。
你什么时候去的吧？
我是蛮久以前了，其实有十年，不到十年，6-7年前。
那就是哪个季节呢？去的时候？
我去的时候是夏季，然后还有秋季也去过。
OK。因为我对这个韩国这个电影里面的雨啊，其实怎么说呢？至少有一个电影让我觉得有点负面的印象，是因为这个韩国的导演拍的《晚秋》。好像还是以西雅图为背景的。
对，他是在西雅图，
把我们西雅图拍这个阴森森黑暗暗。
当时他拍的时候，我还在西雅图街头碰见他们。
啊，是吗？
制作组，对，他们在拍电影，有看到他们。
看到这个，你有没有当一下群众演员啊？
没有，就是看到了玄彬，然后据说汤唯坐在一个就是假的道具公车里面
啊，
然后就大概是这样
啊。合计他那个鸭子船是假的。
鸭子船应该是真，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因为你是那个，你想他那个摄影机要跟着鸭子船跑的话，其实不太容易。anyway， 跑题了，跑到西雅图来了。不过汤唯最后还是加了一个韩国人，
叫导演
金泰勇是吧？
对，就是晚秋导演。
对，所以我们还是回到韩国，那个讲一讲韩国，从首尔开始讲吧，因为它是它的首都。对首尔的影响如何？
非常大。其实还好，因为我去首尔啊，去韩国是在来西雅图之前嘛，然后当时其实去首尔还蛮震撼的，就发现首尔其实跟西雅图特别像，就是有山有水。
哦，是吗？
对，就是当时我妈妈经常说一句话，说一个城市里面有水和有山就是比较好的，然后她其实蛮喜欢首尔的。然后首尔的一大特点就是它就是有山嘛，然后城市其实是围绕着各种像岛一样，但其实它主要的是有两座大桥，把首尔分作城市三座还是四座类似岛小岛的那种感觉，它是用桥连起来的，然后是有那种湖啊河，到处都可以看到山和水，跟下图其实很像。
所以那条河是叫汉江是吧？
对。
哦，
然后它就比如说，那其实你在美国也比较常见，比如下图啊、三藩啊等城市都是那种隔江，还有纽约啊之类隔江隔河，然后一座城市马上用桥连起来。但其实当时去首尔的时候还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人们喜欢在水边建立城市，主要是因为很久很久以前还没有自来水系统，所以大家需要什么刷锅洗碗啊什么。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有山和有水的关系，首尔的空气质量啊还有什么环境啊其实还是不错的。就是比起一些平原城市来讲，可能会就是空气会好一点，就是有山挡着啊，或者说是有水的时候，就是会让空气更清新也好，或干嘛也好，就感觉上是不错的。
就是呼吸起来不会觉得有那种。
对对对，就是感觉整个城市还是很漂亮的。就是
那么在首尔其他的印象，比如说吃喝玩乐之类的。
首尔那就要慢慢细分了，因为首尔特别大嘛，所以。
它有好几个区，我从地图上看，
没错，有购物了，然后购物是很主要的一个，就是原始的驱动力，让就是国内很多人去喜欢去首尔玩，然后还有就是吃了，就是
那里买东西比国内要便宜吗？
是要便宜很多的，其实，
就是国内认为的进口货在首尔买可以，
对，因为它其实关税是比中国要少一些，所以买奢侈品啊也会比中国便宜，当然可能比美国稍微贵一点，但是可能比中国要便宜不少。然后再加上，像什么东大门、南大门，这是大家很知道的一些地方了。就东大门、南大门主要是购物和买东西的地方
啊，购物中心。
对，也不算中心了，因为他们最有名的是小店
啊，
就是特别是东大门是比较适合年轻人去，南大门可能是稍微年长一点的，就是卖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啊、
然后东大门，比如说一个楼的商场里面，
啊、
但所有就是专门卖衣服的一个楼，
啊、
然后它里面所有摊位都是个人、
啊、
个人的摊位，它不是说品牌、
啊。
然后韩国有一个特别有特点的地方，它跟日本很像，这个地方就是每一个卖衣服的店家，他有自己的设计，他的衣服都是自己做，然后他有自己的出货员，他有自己的就是设计稿啊怎么，所以每一家卖的衣服都不一样，他没有重叠的东西在里面，这也是就是能够吸引很多年轻人去的原因，就是说你在这家买的东西就是独一无二的，你不会出来说你跟谁好像穿的是同样的什么名牌西装，比如说
撞衫的，
不会撞衫儿，对，就是比如说啊，我穿耐克，他也穿耐克，是今天秋季同款，有可能会出现这样情况，但韩国是很少见的，而且韩国青少年们因为确实也不会像一些，就是大部分人没有条件去买真正的那种特别贵的衣服，所以他们都倾向于去东大门那边，衣服便宜，然后再加上特别有个性，每家店是不一样的，所以经常你看韩国电视剧里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天国的阶梯》，里面就是有一点就是说。两家卖衣服的嘛，就在打，就是为什么说一家偷了另一家的设计，所以他们是有自己的东西在里面的，所以还是挺新鲜的一件事儿。嗯，
不错。
对，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再接着讲。
好的。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来，这里是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Paul，今天我们和 Tony 来谈一下韩国。刚才讲到了首尔的购物，说起了那里的店，都是每个店都有自己的设计。
对，这是小店家，当然也有大店家，就是大家想买的名牌啊，它也都会有。
所以你要量身定做的话，去这种小店家。
也不会，它分档次吧，就是你知道韩国，特别是男人，他比较注重外表，就是韩国人很注重外表，所以他们在工作啊什么的时候，他是非常讲究。就是装束的，然后就是定制的西装店是非常多的，然后但是它是分不同档次的，就是你想很便宜的买一套西装定制的，你给你自己定制也有，然后那种很贵的也有，它分不同级别的。
那是不是小店家就是稍微级别低一点，还是？
没错，它布料稍微差一点，然后剪裁可能会不像名家设计，可能但还是会看起来还是很贴身的那种设计，但其实可能某些方面不如那个高档的那个设计师的那种水平吧。
就是、细致的方面，
没错没错，可能细致还有线，就是像您说的，就是多一个线头少一个线头啊，或者说感觉上那个材质啊那种感觉会差别是蛮大。
这让我想起那个上海的那个青纺市场，也是有很多很多的小店都是可以做衣服的，那么这个东大门、南大门，他们这个是真的是门吗？是有历史遗迹吗？还
是有的？
就是
它是有的。它其实我所说的东大门、南大门，它已经算是被韩国人分布成一个区域。但是它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有历史遗迹的。它真的是有个东大门和南大门。然后我记得是南大门吧，前几年还被烧毁了，是被纵火犯烧毁了，然后它现在重建。当时韩国人真是悲痛欲绝。我记得是南大门，应该不是东大门。
是
吧？对，然后。真的，因为是对他们来说是，就有点像中国的，不能说也不能说天安门吧，但有点像中国的，比如说什么秦岭什么岭，就是那个很老的一个建筑物，它其实是一个 就是古代朝鲜高丽啊，就是那个时代的留下来的一个大门，就是代表关口的那种、那种关卡，然后一直遗留下来，
就是历史遗迹。
没错没错。
那个韩国的就是比如说首尔吧，它的、它的历史遗迹多不多？然后因为它也经历了很多战争，
它
那个以为被摧毁啊，还是保护的怎么样？
还可以吧，但其实韩国的历史遗迹在我印象里不是特别多。它大概有一个皇宫，就有点像中国的故宫保存下来，叫景福宫。
嗯哼，
当然其实就是我觉得中国游客去那儿会觉得特别小，因为跟故宫是没法比了，就是它差得很大的。但是它就是一个历史的皇城。然后除了那个以外，首尔的古建筑其实并不太多了。它并不太多，就是主要还是以景福宫啊之类的那些为主，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区域、其他小城市啊，会有一些遗留下来的寺庙，然后小城也有。
所以一不小心烧了一个那个什么南大门，
对，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一个
损失
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被烧掉了。然后是纵火犯，而且是就是类似报复社会安了个炸弹，然后当时、
后来抓到没？
抓到了，所以但是当时韩国人真的悲痛欲绝，所有人说啊，自发去投钱想去维修那个，但是已经维修好了现在，但是所有人的感觉都是已经没有那个历史的沉淀，
对啊，
就已经感觉是不一样了，
对啊，这个是蛮遗憾的，
对对，
首尔还有一个非常高的楼叫什么63号楼，
对对对，
63楼，
它是在汉江边上，
所以算是江景楼了，
算吧，它其实有点像那个。上海的那个大厦
啊哈，
就是很高的那个，它其实主要是办公为主，它那个就是63嘛，然后外表其实是有点金灿灿的那种感觉，就是如果去首尔玩，在汉江边上是一定能看到那栋楼的，也是个独特景色吧，算是。
但是它算一个景点，那里面可以进去参观吗？
基本上是不让的。
像台北什么101那个
啊，它是基本上不让的，它里面就是高起办公楼。但是大家主要是去看一眼，我记得好像可以上到顶层是可以去观光的，忘记了，我没上去过，那我大概知道。
那你还玩了什么其他的地方吗？在首尔？
首尔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看大家想怎么样玩，因为首尔其实你如果想去看一些景色啊，或者看一些什么东西啊也好，人文的也有。但我因为可能也是比较年轻嘛，我当时去的时候也比较小，比较喜欢的是韩国人的夜生活。
那么小就喜欢夜生活？
也不是那么乱了，就是韩国的夜生活其实他经常，我觉得跟就是意大利人有点像，意大利罗马人有点像，就是晚上8点
开始出来了
才开始他晚上的生活，因为韩国人下班啊放学其实是很晚的，特别是很多那个学院的学生，韩国学生都是讲究去学院嘛，就放学之后去学院，9点半才放学，真正从学院出来，这一天才真结束。所以就是他们出来怎么办？肚子饿啊，然后怎么样啊？所以就是会有一些，就韩国的店基本上全部都是，不是24小时，也是基本会开到凌晨4点这样，3、4点。所以就是对，就是对他们来说，晚上9点以后才算是正常的生活开始。对，这韩国人比较爱玩嘛。
学习了一天之后，到9点多了，还有精力再去。
就会，他们会想去放松一下，去吃点东西也好，去玩也好，干嘛也好。然后，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当时我是高中生嘛，然后我的朋友就跟我说，其实韩国，所谓的夜生活有那种，比如说就是夜场嘛，但是跟中国呀、和跟美国可能有点不，特别尤其是跟中国可能是不太一样。就是中国，比如说叫 club， 就好像是什么。大家一起进去摇摇头晃一晃跳跳喝喝酒就好了。那他们的 club 是很严肃认真的，他们真的是就是他们是分不同的，你有是去 bar 去简单去喝几杯酒就好了、还有是那种就是那叫什么呀，也叫 club 嘛，就是有点像中国人那种，他们还有更高级别的叫 club， 就是大家去了之后是真的一帮很爱跳舞的人，是真的去跳舞，但这中间有一个舞池，然后他会想不同的音乐，然后你喜欢去跳舞和斗舞的人就会下去，他们水平非常高，就韩国人是
还可以斗舞，
对，韩国人非常喜欢跳舞啊斗舞啊之类的，然后大家在里面玩一玩，可能就是喝酒也好喝饮料也好，就只不过就是替代品，就是进去以舞会友吧，这样的场地其实比较多。
所以 club 分3种，
对，然后经常像那种 club 是大明星也会经常晚上去的
啊，
对，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遇到某个歌手跳舞很好的，他也会跟你在里面跳着玩之类的， 就这样。
那你当时有没有遇到什么？
没有。
你去了哪个 club？
我
你是哪种吧？
我最高档的那种。
最高档就是特严肃的那种，是不是？
对，就是大家比较严肃。
啊、
我去了，当时只是看朋友玩了，但是我不会跳舞嘛。但是大家、但是那个氛围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与其说他们是想找地方，怎么说放纵自己，不如说是他们其实就是想去认识一些会跳舞的朋友也好，或展示一下自己，就也算是一种释放
啊。那没有查 ID 吗？
其实没有，没有。
很奇怪，就是说他们好像对年龄限制不是，
他们年龄限制不会特别大，但是会有人看着你，你太小了也会阻拦。当然我当时还好了，二高中生，
对高中生一般，
对对对。
你要是五六岁进去，
那
端个啤酒，
肯定是
端个啤酒瓶，人家肯定敢，
是
吧？那其他还有什么印象？吃。
吃
我们说了吃喝喝酒玩乐，现在还没讲吃呢。
吃的话，那肯定是很大的一部分了。那其实我觉得国人大部分对韩国的印象就是泡菜嘛，对吧？然后烤肉，拌饭没了。但其实韩国当地真正的美食其实还真是蛮多的，就是其实说实话做法大概还是那样，没什么太大区别。但是，确实有很多就是在国内也好或者在美国也好，确实你吃不太到的一些韩国当地的美食，就比如说排骨汤、土豆汤，没听过吧？
土豆汤听起来很像东北的那种菜，是吧？
对，很像，它很像，它其实放的菜也是那种东北的那种，那叫什么菜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大白菜，
有点像大白菜，但不叫大白菜，反正就类似那种大叶子菜
啊。
然后里面放排骨、
放
土豆、放
排骨、土豆。
然后它
这种菜我吃过，
它就是在锅里炖，然后但是你可以加东西，然后往里加吃，就是味道是非常好吃的。我觉得单纯说你感觉是很普通，但其实味道是很好的。然后排骨汤其实是，韩国
我都可以想象出来，那个汤是白颜色的，乳白色的那种。
不对，
不对啊，完了，
是红颜色，将近棕色。
为什么呢？
那
里面有什么东西？
它是会放酱料啊，会放很多东西啊。它会，它有时候甚至会可以，你可以在里面放年糕片、年糕条
啊。
然后你可以自己点了，可以
方便。这个就不对了。这个年糕的这种东西是我不对，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能说不对哈。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按照中国的人的习惯，就是年糕其实是南方菜。
二
是啊，我概念之中年糕是南方菜，一般是用来炒的。你要是放到汤里面的话，整个汤就糊糊了。
不会不会不会，就韩国的年糕也不会糊了，就还好，就是那种年糕条。因为韩国人的习俗是过年时候吃年糕。但是他们吃的年糕和南方的年糕稍微有点不一样，它有各种，就也有叫米糕，也有叫年糕，但是他们一定要吃年糕。然后前两天我还跟凯琳讨论过这个问题
啊，
就是说为什么要过年吃年糕。当然中国人的年糕是年的年，就是过年的年，年糕。韩国人的年是
就是过年的年，
不粘住了很黏的那个年。然后他们为什么要吃年糕呢？那意思就是说每年过新年的时候吃年糕，把未来就是把好事给粘住
啊，这样子。
对，把幸福给粘住，留在家里面。他们是这个寓意，就是跟中国人的年糕稍微有点不一样。就是这韩国人也是过年的时候吃年糕，但是他们吃的是很多，就是中文翻译过来叫什么，也有叫打糕，也有叫什么糕，就是各种不一样的。然后他们
口感是黏的，
口感也有区别，都是有区别，主要是三种糕都是有区别的。然后
是用米做的嘛，一般是用糯米
对
米之类的东西做的。
对，然后差不多，然后会用不同的料啊。
那他们发音也是，就是韩语的发音也是黏的，
对，差不多。然后名字会稍微有点区别，然后很讲究，比如说过大寿也好，过生日也好，结婚也好，家里一定要准备那个年糕的，就是你摆那个桌子一定是要有那个东西的。
这和中国吃饭一定要有鱼差不多，
可以这么说。当然他就是比如说你过大寿嘛，就是他会摆在那个桌子上，就是摆在桌子上，宾客呢就是摆一桌特别漂亮。他非常讲究，就是你越有身份或者家境越好的人，他会要求摆得越漂亮和越高级。然后就比如说给老人过完大寿之后走的时候，宾客会都去那个桌子上去拿点年糕啊，拿点吃的回家，就代表说把这个人家的这个福也分给我们一点，就这样的意思
啊。这样子，
对对，
这是一个文化的很有趣的地方。
没错没错。
所以那个是不是说一开始人家就可以去拿了吃的？
当然不是，就是你要是过完那个年也好，或者是过完那个大寿也好，是会有这样，就是作为宾客来，然后作为就是举办 婚礼也好，或者说生日也好，大寿也好，就是这个家里人给的馈礼，反馈的一个。
所以韩国人的吃饭，他们的很讲究礼仪的，
是非常讲究的。其实，嗯，
有点像，好像，怎么说啊？因为我是听说的，
嗯，
比如说喝酒不能自己给自己倒酒，
可以啊、
然后可以给自己
可以的，但是辈分小的话，
辈分小的，如果你自己喝的话，就是说都是年轻朋友的话无所谓，但是比如说和有家长啊，有老年人在的话，你或者说有公司的上司在的话，
嗯，但是其实也还好，因为跟韩国人喝酒的话，比如说对方长辈不在意的话，你可以自己倒。但如果对方长辈说我要给你倒酒的话，你不能拒绝
啊，
连谢绝都不用，你就直接说谢谢，直接把酒给他，然后就非常恭敬，然后把酒杯端起来，然后一个左手要扶着自己的腹部，然后
这样子，
或者是拖着自己的右手，然后低着头去接那杯酒，然后他给你倒，然后两个人再喝。然后特别是年纪小的人，在喝酒的时候不能对着长辈喝，要把头转过去，
要把头转过去，
对，转到侧面，然后喝完，然后再转回来。
对，这个我
是非常有讲究的。
这个我好像在哪地方看过，好像是两个，如果是两个人的话，他还不能说是两个人都得侧过来，不能对，还是怎么回事？反正就是两个人要往某一个方向转。
但我基本上都是往右。
嗯，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
好的。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LCK, FM 98.9, Digital HD3 Seattle.
西雅图家园投资移民区域中心为您报时。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星期一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 Paul 和那个 Tony 在很饶有兴致的谈论韩国人怎么喝酒。
嗯，
是你刚才是说两个人都要往右边转？
对，或者哎，其实我印象里面是右边了。
嗯嗯，
那其实也不是说两个人、
啊，
主要是比如说我和你在喝酒的话，
啊、
就我需要转，你不需要转，因为你是我的长辈或者前辈
啊。
对，然后如果要是
那我要等你给我敬酒吗？还是就是说我自己可以自己给自己倒酒，我也可以给你倒酒，但是你不能给自己倒酒，就是说你。我比你年长，你在我面前，你不能给自己倒酒。
对，我不能自己倒酒自己喝
啊，
就是说你喝了我才能喝，这个感觉。
那你能给我倒酒之后再给你自己倒酒吗？
一般情况下是就看你怎么觉得，你觉得 OK，那我就倒了。那就是大部分韩国人还是会晚辈或者就是那叫后辈给自己倒酒的话，他会接过酒瓶来再给对方倒，然后两个人就会敬一下这样。嗯，
还是就是我觉得要是去韩国旅游，要去什么到人家家串门的话，还是这个礼节。
对，其实韩国人对外国人的话还好，就主要是比如说都是韩国人或朝鲜族的话，他会要求比较严格，他会要求你去这么做，因为他觉得你是同民族的人，你应该懂得这些礼仪。那比如说他跟中国人或日本人或者跟美国人喝酒，他可能就不会特别在乎这些
啊，
他会觉得啊，这是我们韩国的规则。
嗯，
你不会也 OK。当然，如果你要会的话，我觉得他会很 impressive， 就是觉得哇，就是你很尊，就是你真的是很尊重我这个朋友这种感觉。
对，
嗯。
那么还有，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不能，就是在主人家吃饭的时候，你不能剩什么饭，一定要把饭吃得很干净那种。
我觉得这还是礼节性的问题吧。我觉得大部分人，我觉得不止韩国，我觉得中国、日本也好，美国也好，也都是吧。就是
中国是不是需要剩一点
啊？
表示你吃饱了
啊？没有，因为那个就是还是说礼节性的东西吧，就觉得好像还是给主人家的人留点面子嘛，就是啊，觉得很好吃，我把它全吃光，是这种感觉。
啊，这个和日本很像，
嗯，对，
很好吃一定要吃完。但是在中国的话，你要全吃完，人家就觉得
啊，是
人家会不断的给你添，不断的给你添，然后
是这个意思啊，
知道你？
那看来是有点区别了，
将近要爆炸掉了，
嗯，那
种感觉，那
可能是会有点区别。韩国大概是这种感觉，
嗯，
而且韩国好像我记得是吃饭时候，你的勺和筷子，特别是大家族会比较讲究，就是你勺和筷子千万不要。打的那个碗砰砰砰砰响
啊哈，
然后吃东西不要吧唧嘴，就不要吧唧嘴，吃的饶有兴致那种感觉，对他们来说是就餐桌上的不礼貌
啊
哈，嗯，大概是这样，
蛮有意思的。
对，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嗯，一家人在吃饭的话，长辈最长的那个没动筷子之前，所有人不会吃，不会动筷子。
啊哈，
嗯，就大概这个也是跟
中国
是一样的，是一样
的，
对，
蛮像的
礼节上的东西，对。
嗯，那你去主人家做过客吗？你发现过这样子的？ 你遇到过类似的这种情况吗？
我其实没到主人家做过客
啊，
其实我本身是。
那么在
对、啊、我家其实是这样子
啊，你家就是，所以你们家就是主人家
啊。这个应该是跟观众交代一下，就是我是朝鲜族嘛，
啊、
然后我爸妈其实就我是在中国出生的，
啊、
但是其实我们家还是比较走韩国的礼仪方面的东西，
啊、
但是其实还好，我觉得蛮童话的，就过年的时候我家会吃饺子，但是一定会吃年糕，然后餐桌上这些东西刚才讲的其实都是。我的生活经验喝酒也好啊什么这些其实都是平时是要也不是说学吧，但大概看看大人也都知道该怎么做。
对，那韩国人过年吃饺子吗？还是仅仅是年糕算是他们的年夜饭？就是年饭。
对啊对啊，炒年糕啊，
炒年糕，但是饺子不算。
饺子不算，他们不吃饺子的。
他们不吃，韩国人不吃饺子。
他们有饺子，他们有叫、他们把饺子和包子叫成一样的名字。
怎么讲？
叫馒头。
馒头，
对，馒头，对，是叫馒头，但其实是包子，包子或饺子。
这么跟上海人是上海的人馒头生煎馒头就是其实是生煎包子，
是这样、但其实他们的东西也说啊是中国人的食物了。过年时候不会吃，但平时是会吃的。
对，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嘛，只不过现在中间隔了一个方子，
对，
国家而已。
对 对, 对，
我说。想起来这个东西还蛮好，那就是说这些礼仪其实就是你们家的礼仪。进屋要脱鞋吗？
啊，要的，这是要的。
这个、啊，那么韩国人吃饭是坐着，还桌子旁边，还是有点像日本人那样一定要跪下来坐的，像榻榻米那种？有没有区别？
盘腿坐，韩国人
盘腿坐。
然后主要是看了，因为其实韩国现在大部分比较好的家庭也好干嘛，它是比较西化，所以他是坐在那个桌子。椅子上吃，然后大部分家是习惯性是盘腿坐在地上炕上吃，这样感觉。但基本上韩国是有那种跪礼的，跟日本那种感觉，但是它是最严肃的一种跪礼。比如说你去拜新年，我去拜爷爷奶奶，我是需要做跪礼去拜。但其实平时的话就不需要。
那腿会很疼吧？就是
还好，其实还好，
啊、
就是跪一两下，他不会一直跪着。就是跪一两下就好了，不像日本人是吃饭干嘛一直跪着、
啊。
那我觉得脚会麻。
对啊，
对，其实这些东西大概也就是韩国的一些文化或者说礼仪上的东西，可能去韩国玩不用做，那大概了解一下，我觉得也是挺有趣的。
那么到餐馆吃饭呢，比如说像我一点韩语都不懂、那么我去餐馆吃饭的话，有什么礼仪我需要注意？然后和他们交流会有问题吗？你觉得？当然，那里好像现在会说中文的人其实也不少。
其实不少，而且其实他们不会特别在乎，他们觉得是你是外国游客的话会对你是很亲切的。当然首尔和釜山有点不一样，釜山是有点排外的一个民族，就一个性格，就地区性格，他们城市的人非常有自豪感，然后多少有点排外，和那个日本的大阪啊什么那个关西地区非常像，然后多少有点排外。然后你如果是个什么首尔人去，你说一口标准的首尔，就是首尔普通话
啊哈，
他们会觉得哎你来我们釜山干什么这种。但是如果你要是外国人，如果表达不是很利索的话，他也有时候也会烦，就是、但是首尔的话，因为外国人非常多嘛，他们也是见怪不怪了，其实很正常，也会非常客气。
这让我就更害怕了。比如说我要去首尔釜山的话、那么我首先我是说中文还是说英文？
我觉得英文比较
好。我一口美国英国英文的话，然后人家一想这个美国佬跑我们这儿来，
也还好。因为其实我的印象，大部分印象感觉韩国人的英语普遍度比日本要高好多
啊。是吗？
比中国要高好多。那基本上是个大众，老太太老头儿，你跟他说句英文，有的时候他都是可以跟你交流的。
哦，是吗？
对，他跟日本不太像，日本可能你抓个年轻人，你跟他说英文，他可能都有点反应不过来。
对对对，
对吧？那个，特别是韩国大部分中年人其实都会英文。
哎，为什么呢？和他们教育有关吗？
我觉得和教育有关，而且其实韩国是比较崇尚西方文化的，所以他们是觉得英文是个好东西，要学一下，会这有这种。
英文算是必修课了。
对对对，是必修课的。就是他们有说的好的和说的不好，但即使说的不好的，他也能正常跟你交流。那说的好的是有非常非常好的那种，也有。他跟就这个情况跟日本是很有差别的。就你感觉你在日本抓出所谓学院里面英文最好的孩子，和韩国的比就会差很多。因为我的印象里面，韩国我遇到好多就是我的韩国朋友们，他说英文就跟美国人一样，但其实他没在美国生活过。
哦，是啊。
对，但是他们是非常注重，就是从这点也能看出来。 所以尤其你在韩国在街边你要遇到年轻人的话，用英文基本上没有任何障碍。
说起街边这个韩国的街上安全吗？像日本那样安全吗？
韩国是我觉得是非常安全的，非常非常安全。因为韩国前几年了，很多不是前几年，十多年前，有一段时间韩国民众特别反对的一件事儿，闹得声浪非常大，就是 CCTV， 就监控探头。韩国监控探头太多了，就满大街基本上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然后很多民众就觉得自己的私生活被政府窥窃了，然后他们要求要撤掉多少多少多少，当然这件事儿我忘了，反正就不了了之了吧，好像到最后。但是他们的监控探头真是非常厉害的，就是你比如说在一个小巷子里面出现什么意外了，你即使没报警，他如果监控探头探得到的地方，他马上就会来警察。对，包括你看韩国电视剧里面经常有人在公园里面打架，晚上很晚，然后两帮人在打架，突然警察就来了，其实那都是监控探头能探到，他就会过来。其实是巡警啊，其实还是蛮快的。
那么现在还有这么多的监控探头？
我记得好像是会去掉了挺多的，但是还是大部分还是会保留嘛。
对，如果事件这种事件不了了之的话，那么恐怕就是说去了一点儿，然后做样子。
我觉得是会去掉一些，然后还会留下，因为其实大众的性格也不一定了，他比较是，比如说大众会觉得，多了觉得你窥探我了，少了又觉得我不安全。
对对对，
对吧？我觉得还是比较安全的韩国。
让我想起一个好像是英国的还是苏格兰的一个什么电影，就是讲，有很多街上很多很多监控探头，然后那个专门有人坐在那个显示屏前，就是看各种各样的监控探头，
对对，
然后万一有什么事情发生，他就会
对对对，韩国差不多
这
样。其实我觉得去韩国玩的时候，你只要一抬头看电线杆子也好，看楼也好，真的是到处都有，真是到处都是，这也算是个景点景观，真的是。
那么自己其实也成了景观中的一员。
对，其实你一抬头看，哎呀，就是这个监控探头长这样，那个长那样，
其实挺可怕，让人觉得这是一个警察国家。我在中国的大街上经常就有这种感觉。
其实中国现在也蛮多的，我感觉。
对啊，监控探头实在太多了。
对啊，你这所以我觉得，所以韩国民众会有闹情绪嘛，就是说总觉得一抬头就是被监视着的感觉。
对，
有，因为有的监控探头有可能会冲着人的家的窗户啊，
对对，
干嘛的？就是有的时候会看到你私生活嘛，对吧？
其实在美国好像也是有监控探头，只不过我们基本上看不到它。
对，
但是
感觉上是。
但是你看，万一有什么事儿出来了，
它就有监控探头的录像。
对，总是有监控探头，可以说，这个人从
几点几分钟。我觉得美国设置的比较好，
这个很有趣哈。我们在街上基本上看不到监控探头。又跑题了。
我们从骨头汤土豆汤跑到监控探头，
从红色的土豆汤，我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韩国吃一下。
对，其实韩国还有蛮多好吃的，就是再简单给大家列个表吧，就是什么比如说生鸡汤，但生鸡汤可能大家吃过的都是那种碎的鸡，但是大家一定要去吃那种整鸡，
就是把人参塞到鸡肚子里面炖的汤。
对，然后你一抛开之后，鸡肚子里面有米，然后有那个人参，然后你拌，其实里面相当于是粥了，它有点水分在里面，然后就吃里面那个米粥，其实很补的。
问题是，就是说他怎么样把鸡肚里面以前的东西、肠子之类的拿出来？
他是会抛出来，然后再放进去，然后怎么缝我是不知道了，他做的非常巧妙的。对，然后他
外科手术，
对，
内科手术，
他放那个鸡，就是人参和米都是生的，然后他是现煮熟，然后用那个高汤煮熟，然后那汤其实是很补，生鸡汤非常好了。然后还有
就是说那个米放在鸡肚里面之前是生的，
对，它就是生靠，
所以煮熟的时候它吸收的全是鸡里面那种
没错
养分和人参的，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是很就是大补。有的时候比如说男人吃他是会流鼻血的，韩国男人他不是会每天吃生鸡汤，他大概2周吃一回，因为太补了，因为那个火气太大。因为韩国人参比较好嘛，对吧？
我现在听了我脑门都冒汗了。
还有比如说韩国特别好的那种韩牛烤肉，就是它其实有点模仿日本的那种神户牛肉嘛，它会特地养一批特别好的牛，非常少量，非常少，然后这种韩牛它基本上肉块切的特别大，然后直接给你烤，就是原汁原味的，会很好吃。什么豆芽汤饭啊之类的，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去韩国时候一定要尝一下。
你说那种烤肉和我们在美国吃的韩国烤肉 barbecue 那种像吗？还是
差的其实蛮大，它用的炉炭，它是用炭烤的
啊，
然后再是一大部分都会用炭，然后 切的那个牛肉块是不一样的，而且它其实凭的就是肉的本质。
本质，
它其实
比如说像美国的这种就是
高级牛排
啊，高级牛排，
对，它其实非常像那种，它非常好吃，非常好吃。
那他们分什么三分熟、七分熟这样子？
不，那其实你可以自己烤。然后，那比如说高档一点的饭店，它会有每桌会配一个服务员给你烤，然后你想烤成什么样都可以，就是你自己跟他说就好。就是大概烤一下，你可以包菜叶子吃啊也好。干嘛吃也好都可以，就是还是比较好吃的。
那这个烤肉它会给你配什么泡菜之类的？
会，它就小菜都会有的
啊。
然后还有小菜它会全套啊，什么都有啊，米饭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汤啊之类的。
那我比如
你去点肉就好了。
我对，但是我能进餐馆，我说哎小菜跟尽管上，反正那个是不算钱的是吧，就是说都白给的。
对，
我就吃完那么多，然后我付钱走了。我或者这样不好，对吧？
不，
或者
说，如果你不觉得有点丢脸的话，
这
可以，
这非常就是我能点一个很少的一点主菜，
嗯，
然后他照样会给我上。
是的，是的，是的，他会上全套的菜的，嗯，
所以那些小菜算是全套菜的一部分。
嗯，没错，他其实就只算是给你打个牙祭
啊。
对，他主菜其实就是说你吃主菜之前配一些蔬菜啊，填填肚子，这样的话对身体好啊之类的，这种感觉。
嗯，然后另外两个问题就是说，它相对于我们熟知的菜价来说，
嗯，
便宜还是贵？然后
我觉得是比中国便宜的，
比中国便宜。
比如说你在中国去吃一顿比较好的韩国烤肉的话，一盘79吧，至少，
人民币
79，我觉得是至少的、
嗯、
一盘。
嗯，
比如说牛排骨
能吃饱吗？就是按照你的胃口，
吃不饱，我的胃口要两份啊，所以你在中国要吃韩国烤肉，我至少得吃个160吧。
嗯嗯。
然后在韩国的话，我觉得价格是会稍微便宜一点。
嗯，
会稍微便宜一点。
那么要给小费吗？
不会，不用给，
就是他已经都算好了。
他其实、
就是、全部在算在里面。
他其实不算小费、啊、韩国和日本的还有一样很相似的，我觉得就是服务业。他服务业非常讲究，说一定要服务好我的客户、
嗯、
就是说我拿了这些工资就包括了我所有的费用，当然小费你可以给，但是他不会要，他不会强收。那你如果愿意给这个服务员，他那当然可以。当然如果你不给的话，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区别，他不会给你甩脸看或怎么样、嗯、他对他来说是很正常的。
那么在韩国就是说是不付小费的，基本上
是不付小费。
嗯嗯嗯，
基本上都不会，都不用付。嗯，
那这个和中国还蛮像的。
对对对。
那我们说旅游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出门的话，
嗯，
怎么样选择交通工具？
因为我去的时候基本上是坐地铁，
就是公交的，
地铁
了，地铁，
对对，就是公交线路嘛。嗯
嗯，那么打车方便吗？
打车很方便。
如果我不太清楚怎么样走的话，我在纸上写一个什么地名给
他是知道的，因为韩国跟就是美国很像，就是司机都是配那个 GPS 嘛，就中国现在也配了
啊。对对，
他不知道的话，他就直接搜就好了。就是一不会怎么样，就是
嗯，
打车是很方便的。然后
起步费呢？他们有算起步费吗？还是
他是我记得是按时间跳的，他是
啊
嗯。然后我忘记起步费是多少了，因为蛮久以前去的。
那么韩国的那个和中国的人民币的汇率大概是多少？
我现在真不知道，我现在还真不知道。我当年去的时候，7000块钱，100美人民币，差不多这样吧。现在可能是5000。
啊，因为韩国这个单位很大，动不动就上千上万的。
对啊，你在地铁站买个年糕都要1500块钱。对，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你去特别釜山特别好的，就是还要再介绍一下，要去釜山玩的话，去吃街边摊。
啊，
街边那个摊位是非常有名的，非常好吃。就比如说那个一个老妈妈老奶奶
推个车那种，
你就站着去买个炒年糕，去买个鱼饼去吃，那种做的特别好吃。然后特别是海鲜类，因为釜山是
在
海边嘛，就像那种你比如说1000块钱3串鱼饼什么之类的，你随便吃顿饭，你跟两个人吃个上万块钱是很正常
的。介绍一下这个鱼饼，我挺感兴趣的。这是用鱼做的还是加了面糊了？
它就是用鱼吧，用鱼肉本身，然后可能是加了面做的那种，也就是那种特别长条，也可以叫鱼糕。然后它就是那种放在水里面煮。就是纯用那个 原汁原味儿，就是你吃起来是有点鱼鲜的那个味道在里面。
啊、
然后就大概蘸酱吃也好，直接吃也好都可以啊，就这样。
有点像我们吃的鱼丸子的那种感觉，就是只不过形状是饼的样子，
对对对对，
长条的。
对对对，或者说是有点像在中国吃到那种日本关东煮的那种感觉，就是它都是放在一个大锅里煮，
啊、
就
都是煮，
一直煮，一直煮，一直煮。然后你吃的时候你就随便挑一串，你觉得看着大的看着好的，因为它价钱是一样的，1000块钱三串两串，然后挑一串好的然后吃这样。
他们油炸的东西多吗？
油炸非常少，韩国人基本做饭是不用油的，基本上不用油。
所以好像韩国的那个胖子也不多。
还好吧，我觉得他们用油的东西其实就是模仿美国的或者日本的东西，叫东嘎茨，就是什么炸猪排，那种料理他是会用油，其他基本上都不会过油。
嗯，
比如说海的那个生蚝，什么海蛎子拿出来直接抠出来放在菜里面拌一拌就吃了，就是都是吃生的。
啊，对，韩国吃生的特别多，
非常，他们非常喜爱吃拌的生蚝，然后
生蚝还要拌吗？真，我觉得好像在美国就是直接就倒，
对，都可以。但是比他有的料理，他是会简单处理一下，
然
后拿辣椒酱、拿菜拌，味道也是很鲜的。然后有一种面，他们叫劲面，就是很劲道的面，对，有点粗，然后有点像冷面那种，他会跟着一起拌，然后它也算是一道料理。然后放一些碎冰碴啥在里面，然后放一些生的鱿鱼，往里一放一拌，这味道非常鲜美的。
哇，我不敢想象这个生的鱿鱼这个拌进去。我还有没有生的那种，就是章鱼那种腿儿？
对啊，对啊，它会有。然后它还会放
那个吸盘，会不会吸在舌头上？
它有时候会吸的，它主要是看那新鲜程度。它如果吸的话，就证明它是很新鲜的。其实，
那
其实还不错。然后
这玩意儿，这就是说在嘴里什么感，什么样的感觉？这个我比较害怕。
还好，我觉得就是那种。花花嫩嫩的，也不是嫩，就是花花 QQ 弹弹的那种，咬一下就。
问题是就是给人感觉它还是活的那种，因为它还如果还在。
我觉得还好，因为我觉得日本人像什么吃生章鱼、生青蛙，看着它在动，然后放在嘴里比那个好，它至少是切过的，给你至少给是给你切片的，已经不觉得它是个生物的那种感觉了。
好吧，我们的口味越来越重了。所以釜山。还是和那个首尔有些区别的，
我觉得区别非常大。
他们之间的距离其实也，就是从我们这儿到Portland 还是，不会到北加州那么远吧？
不会不会，我觉得比 Portland 稍微远一点。
啊哈，
因为他坐那个，他们叫 KTX，
啊哈，
就是日本叫新干线，中国叫高铁了，
是
3个小时
啊，
3个小时从首尔到釜山。
啊，3个小时的话，1个小时300公里，900公里啊。
他没那么
至少600公里、
嗯啊，
如果有算停的话，
对对对，
那600公里还是蛮远的。
我觉得七百多吧，
嗯哼，
还行。然后因为很多釜山人他是在首尔上班，周末回去坐那个还蛮方便的。我当时去釜山就是坐那个去的。其实坐在火车上，就是韩国的火车上真的什么都有，小吃和干嘛的，在韩国火车上吃个便当也是个旅游的过程，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就是比起你直接。打车也好或干嘛也好去一个城市去玩，我觉得就享受，就是去享受他当地人去怎么当地人的一个生活状态，其实也挺好玩的。就是
你觉得火车上的便当如何？
很好吃，
很好吃。
他们做的非常精致，因为非常讲究，他们觉得做的不好吃是不行的。就是一大盒，就是有点像日本那种木盒，然后里面什么样都有，然后你可以自己选自己想吃的。然后它火车每一节都有那个自动售货机，你就是想买什么冰咖啡啊、饮品啊，什么都有。对
啊，这个服务非常好的。
对啊，对啊，服务是非常好。
那我们今天时间不多了，你再说一下那个釜山和首尔的不同的地方吧。
好的，我觉得釜山因为靠海边嘛，然后它是港口城市，然后新兴的一个城市，所以我觉得人是比较豪放的那种感觉，因为釜山人。推前几辈儿，大家全是渔民，所以大家其实性格更豪放。然后他釜山说话其实是有方言，就有点像东北方言，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很豪放那种性格。首尔可能就是更现代一点，更文明化一点。但是釜山比较有意思的是，我觉得去了之后，享受一下当地的那种人的那个氛围是很不一样的，那个氛围是很不一样。
那我要去的话，怎么样去才能真正体会到这种氛围呢？
我觉得去釜山的话。到釜山之后，直接我说的去享受街边小吃、推车小吃是很重要的。然后去逛釜山夜市，釜山夜市非常有名，在韩国是非常有名的，就是有各种 东西在卖啊。
它有几个夜市，还就是就那么一个，
就最有名的是一个，就是一大条街，然后你可以去买衣服也好，什么都有，然后小吃也有一块包了，然后你也可以去港口看看，港口它街边有很多一些酒吧，就釜山港口街边有很多条路，然后酒吧其实看起来有点像外国，全部都是外国酒吧，因为它是给外国船员专门用的。就是船员到韩国之后想喝酒了，想干嘛消遣一下，就去那个酒吧去坐着那种感觉。然后去那样的地方也能感受一下就是釜山人的那种气息，就是他们的那种渔民，就是海港城市的那种文化。
那么我去釜山的话大概也要安排几天呢？几天
最好？我觉得釜山其实两天就够了。真的两天就够了，首尔可以玩个三四天，
所以加起来四五天，将近一个礼拜。
我觉得玩一个礼拜是比较放松的玩法，当然如果你觉得有时间，可以去一下那个首尔旁边的城市，比如说水源，什么之类的，还可以去一下泉州啊，吃一些泉州拌饭啊、豆芽汤饭，那些当地美食，也可以去釜山附近的一些海港小城市去吃海鲜，海鲜是很便宜的，比如说像我刚才说，螃蟹汤、蒸螃蟹腿啊什么之类的，都是非常好吃的。
那么从这些大城市到小城市的话，是坐他们有长途大巴吗？
是有长途大巴，然后最简单的途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新干线 KTX， 它是基本上哪儿都可以到，只要是稍微大一点的城市，只要不是太小偏的村庄，它都可以到。然后大概是一条线，你就可以去玩。然后如果从釜山你想去一些小城市，也可以坐一些大巴，大概一个小时就能到一些海港的小镇啊之类的。其实，小镇的话，如果想去看风景，其实没太有了，主要就是去吃一下东西，看一下原始的那种山啊、海啊景色，就是韩国的
当地人的那种房屋文化的那种感觉嘛，就是
对对对，
那种老街的那种感觉嘛。
对对，然后也可以去韩国特别比较有名的留下来的那些古城啊，它是有一些那种城，它是可以住在里面的老宅子，你是可以在那里住的，它其实是宾馆，然后有厨房，它你可以自己用，当然也可以让人家给你做菜，就是做菜啊什么的都是用那种韩国古老的，就看大长今就烧那种煤炭啊，那种大锅给你做锅吧，做什么饭啊那种料理，但其实也是很好吃，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不错，值得一去。
是的，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 Tony 来参加我们节目，给我们介绍韩国。这是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Paul，欢迎听众们接着收听下面的西城夜话节目，大家再见。
好，谢谢。
Bellevue 的 Steinway 钢琴行邀请您光临西华盛顿州唯一授权的 Steinway 销售中心，我们有众多全新 Steinway、 Boston 和 Essex 钢琴供您的孩子和家庭选择。朗朗说 Steinway 钢琴无与伦比，为了您的方便，我们在 Bellevue Northeast 的店面一周七天营业，详情请查看 steinwaybellevue.com steinwaybellevue.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成立于1992年的 Reliance Mortgage 是华盛顿州最有经验的华人贷款公司，给您最好的利息是我们的承诺，全心全力、专业规划、最佳口碑，就是合理贷款公司 Reliance Mortgage。 电话425-451-8889，转分机号248，或者拨打手机206-949-4562 206-949-4562，贷款执照号510-LO 23202。